各位同修，如果是戒经基本现在讲到第十一页，第十一页这里是说的悲贫第三悲贫第三所接的文字还没有讲完，上次就讲到第二十六，又见众生舍利寿命安隐辩才不得自在，是故生悲。上次就是讲这一条，而把这个舍利的意思说过了，寿命越这个张子流的故事也说了，但是没有说得很清楚，因为时间到了就把下文念过去，现在再加以补充。菩萨发菩提心一定要从大悲起，有悲心才能发得起菩提心，所以这里说三十六种的因缘升起慈悲心，由这个悲心而发起菩提心来。那么现在刚才念这一段文是第二十六种升起悲心的因缘，稍微又看到众生色力，色是眼貌色相，就是身体的相貌了，力是体力，身体的健康情形呢，体力充沛，那么健康很好，身体很健康，那么这是人们所希望的了。那么但是看到众生这个眼貌色相以体力，这是第一种得不到自在，例如说希望长得很相貌很好，这个很端庄很美丽，或是偏偏不如愿长得很丑陋难看，那么这就是不如意啦。希望身体健康偏偏常常生病，这就是力的不如意啦，是不自在。寿命不自在，这很容易明白的啦，因为我们无论是任何人呢，都希望能够长命百岁寿年要长，可是往往不能如意实际上长寿的人固然是有了活到八十岁九十岁上百岁所谓人瑞也有，但是不能如意，不见得人人都好。单是寿年很长，假如环境不好很穷很苦恼，或者是身体健康不好，寿命再长也没什么用。记得大概是十几年前，不到二十年，这个东北部深山里面一个乡村啊，有一个人瑞百岁婆，当时是105岁，这很长寿啊，为世间人所希望的了，105岁。但是这个人瑞虽然是活到105岁啊，他很苦儿女都死掉了孙子又在其他的地方去谋生活很困难，他就是105岁的老太婆，还得自己去烧饭，自己做这个家务事天天还是累得要死，身体健康慢慢也不好。那么当时啊，因为他是105岁的人瑞嘛，地方上 就是送点这个敬老的礼物啊，就是那个重阳节啊，重阳那一天敬老啊。那么敬老的时候，乡村里就送那些礼物去了。那么人家送礼物去，总是希望这个百岁的人瑞啊，能说几句好话啊，吉祥话。可是真是今天真是不好啊，倒霉啊！他到了那边，这个人瑞不但没说好话呀，还说坏话。但是他也无心，他怎么说他呢？啊，因为他活到105岁啊，很苦啊。啊，那么这些人送礼给他呀，他说啊，你们这么好心送礼给我呀，我很感谢你了。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像我活得这么老啊，你活得像我这么老啊，这么苦啊，这可怜啊，你们不要活得那么老，是糟透了。人家都希望能够活到像他100岁以上啊，甚至能够活到120岁。可是这个老人他不说好话，偏偏说你们不要活得像我那么老啊。他因为活得像他那么老的，通通都是那么啊很苦的人，嗯、啊，他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许多很好的啊，那么家庭环境好，有钱有子有寿，希望这点啊，那么结果他说了这么一个话呀，气的人大家都很扫兴啊，真糟糕啊，今天真是倒霉了。希望能够希望这个老人呢能够说几句好话呀，他偏偏说了这么一个坏话啊、大家求长命百岁的梦啊也就给他啊磨碎掉了。所以这个可见寿命长不见得都好，寿命长不一定要身体健康啊，那么身体健康生活环境好那还是可以。假如寿命长了经常是生病啊，躺在床上爬不起来，甚至啊这个脑筋退化了，变成白痴了，那都没有什么用。所以这个寿命啊，虽然是希望要长，也希望能够身体健康，环境好，过得如意一点。就是希望寿命长也是求不得的，也没有办法勉强求的啊。世间人有许多希望能够长命百岁，偏偏不能如意啊，这是寿命不得自在。安隐就是安稳呢，跟这个安稳稳当的稳呢意思相同呢，也就是安宁啊。作为一个人在世间啊，希望能够很安定的过日子，这个安宁的意思就是希望能够在安定中度过去啊，身体也健康，事事能如意，很安定很安稳很自在的过去。可是偏偏不能如意，安稳安宁安定也不能如意。这种情形我们已经在世间过了几十年了，自己回想一下也可以知道的，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所谓世间呢，不如意是常大久啊，如意是实在太少了啊，多方不如意不安宁，这都是世间的不得自在的情形。第四种，辩才不得自在啊，辩才就是比如说要讲经说法，要有无碍辩才，要弘扬佛法，既然是行菩萨道嘛，要自利利他。利他的时候身教固然重要了，可是如果不讲的话，普通不懂得佛法的人就无从入门了，无从入门。所以总是要用嘴巴讲。那么你要讲些佛法，假如是没有辩才，讲起话来磕磕巴巴的讲不出来，讲得不自在，这很苦的啊。我记得我在小三密的时候，山上也有一位法师啊，他内才很好，懂得道理很多啊，书看得很多，也曾在南海普陀山闭过关啊，3年一期的关了，他也闭过，也如其圆满，很有修行的。可惜 他的辩才不够，口才不够流利，他也讲经，但是讲起经来啊很辛苦的，因为讲话不够流利，不够通顺啊，讲起来很苦恼啊。那么因此他就是因为辩才不得自在啊，想要弘法，懂得很多佛法，讲不出去，弘扬不出去啊。那么因此他就一生都觉得很懊恼，因为这个口才没有啊，讲起经来有很多困难的地方，度人也就很有限了，打了很大的折扣。实际上他也相貌庄严，堂堂正正，很难得的，可是他就是辩才不够，讲得不好，那么因此弘法呀就受到阻碍，那么法弘不开来啊。我是听儿听到这种法师讲经，那么他讲的时候很辛苦，不但他讲的人辛苦啊，我们在听的人也相当辛苦啊，因为有的时候听到他意思没有办法表达啊，那么一句话啊，甚至一差不多一分钟啊还讲不好啊，这样子听起来就很辛苦了。所以世间希望能够辩才自在的也有不能自在，这种情形也不少的。有人呢、内才好，没有外才，就是辩才没有，口才不够，讲得不好。有人外才不错，或是没有内才，拿起笔来写不出东西啊，但是他讲得很好，这种人也不少啊。如果要内外才都具备，能讲能写啊，尤其这个一手的毛笔字写得很好，这个是非常难的。那么在民国初年最有名的元音老法师，他就是这种人，内外才都具足，他的字尤其那个毛笔字啊，大小字都写得好。他在前一个甲子年啊曾到台湾来，那么就是已经六十几年前了。他来台湾那个时候是日正时代，他到台湾的弘法呀成就很大。当时一般这个出家人呢对于他的印象相当自豪，所以他留下很多的墨宝啊在台湾，因为他字写得好，讲也讲得相当之好，口才很流利，写也写得好，因为他一生著作本身有很多著作也是自己亲手写的啊。那么可见这种法师啊内外才具足很不容易啊。可是世间上像这种内外才都具足的有辩才无碍的很少啊，找不到几位，所以说要辩才得到自在也很难啊。那么这一条里面就是说，看到众生有的设立不得自在，有的受命不得自在，有的安定不得自在，求不到一个很如意安定的生活啊，有的是辩才不得自在。这个不得自在四个字啊，要把上面四样事情啊都把它连起来看，应当就是舍利不得自在，受命不得自在，安隐不得自在，辩才不得自在，是故生悲。它这个意思是这样子，而在文字上要简单一点，所以把这个不得自在四个字摆在后边，